进攻到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看着我，过来过来，我警官，你想发展了办事情呢？他也知道我是警察，哪来的钱呢？又不能贪污。好，阿庆，发展一下子起来了，所以现在全世界知道，可是全世界知道是知道啊，你没那个能力，你还要大家推展啊，它有限的嘛，它是有限的。看你们这里听过两万事情广播剧的举手，现场调查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CD CD 我是说 CD 有声书五个，你看还好六个七个好了，还不到四分之一啊。而且你们是学佛的，没学佛的更多没听过的，所以我们要同情他们啊，没有接触到圣贤的经典的智慧啊，拜托用大家好好的推展。我们蔡医师啊，崔西啊，崔西师姐啊，还有我们魏大姐，都好大姐，都要发心做这个推动的工作。你们不推动，我就不来了。跟你讲，为了这个圣和心的平安啊，灾难化解啊，对不对？美国这个安定啊，有智慧啊，多多的推展这一套，很重要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快要。所以大家都不发心啊，真的是，我想也没救了，算了，不如归去呀、啊。希望你们好好的发心做这件事情。这样的学佛的人就多了，我讲课的时候人就多了嘛。你怎么都老是那么少呢？当然来的更多，看不到的更多了，我也知道，所以我还是讲，还是要讲。我希望大家要发心利益众生，好不好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。我希望大家了解这道理。所以这个咒语啊，可以自己可以经常念诵，家人朋友可以帮助从忙协助这个要自杀人持咒念佛，这样的效果会有加成的效果。说一个人自杀真的很脆的，意志力很脆弱，叫他自己念，可能念的也不多了，或念几句就不念，旁边人可要注意了，好好帮一下，尤其他的家亲眷属更重要，因为他是你的家人，你不帮他谁帮他、啊、哦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那个妹妹哎过关了，第二次过关，第二天就过了，很快他怎么睡觉就不用吃药，很快就好，睡得很好。第二天晚上我说每天晚上睡得很难睡，都找他算账了。那么这个咒语有来由的，不是湖州的、哦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四川川东一个地方，一个万县、啊、四川一个川东万县、啊、也是有一位老李的犯人想要逃、啊、这个人没念过书，只听过西游记的孙悟空啊，本事大得很，上天下地、啊、变来变去，所以他牢里面天天就念齐天大圣孙悟空求你救救我，传我一点本事吗，让我逃出去，天天念天天求，这样结果怪了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真的做梦了，孙悟空真来了，叫他打猴拳，坐了七八年的牢，练了七八年的猴拳，也有猴拳练得出神入化，手一挥、那个监狱里面的铁条就弯了，他就带着大白的走出监狱来了，逃了出来，就靠教猴拳为生，同时也做了很多好事情。那么有一天晚上看到一个白衣女子、白衣服的女人匆匆忙忙的钻进一个豪宅一个大宅院里面去了，哎，这不是好事啊！晚上看到一个女人穿跑到一个大宅院里面去，也没敲门，他很好奇，他运用他猴拳的功夫啊，跟了进去，啊，手脚比较快，跟去了。可是进去又看不到人啦、啊，这个女生到哪里去了、啊？难道是猪八戒的徒弟吗？会变的。再仔细一瞧，哎，有个房间露出微微的灯光，里面有个年轻的女子准备上吊，那个穿白服的女人也出现了，这时候。那个年轻女子的头往绳子里面套，那个白衣女子就在地上拜，嘿嘿，你套我就拜，他懂了，他在牢里面听过，哦，他凡是人想自杀都有鬼在作祟，一起念，凡是人想自杀都有鬼在作祟，他便赶紧一个箭步上去，把那个上吊的女子给抱下来，那个女鬼就跑掉了，有人来了吗？家里面人哦，通通来谢谢他了。那就不在话下了。那么他回家之后，那个女鬼就不放过他了，你破坏我的好事啊！他睡觉的时候，那女鬼找到他了。女鬼说：“你破坏我的好事，你非死不可，你凶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孙悟空的徒弟，你这套对我没用。”女鬼说：“不行，你非死不可，好吧？拿绳子来，挂上来，脖子一运气，哎，练功夫的你这方面就很厉害了，你的绳子吊不动他。”他运气吊不动，你看那个钢筋那个刺这里，对不对？练功夫的当然吊不死哦。可是那女鬼一下拜，这个练猴拳的这个人马上感到一股无形的重力从肩膀上压下来，女鬼第二拜那力量更大了，绳子砰断掉了，二力相加，啪绳子就撑不住了，就断了。这个女鬼也奈他不了，因为他有武功 哎，结果就哭起来了，蛮可怜的，找不到替身，无法投胎啊，很伤心啊。那他这女鬼可怜嘛，人有人有缘才会见面嘛，人与鬼有缘也会见面的啊。你遇到鬼是那个鬼跟你有缘分的。等等再讲就可以了，或者有这个故事啊，真的故事。他说了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两个合作吧。你是鬼，哪一家出事你比较清楚？你比我清楚，我也会武功，我们一起去救人好不好？功德住圆满了、啊，你好去投胎啊，我也蛮，也可以赎罪啊。我是逃狱出来的，还是有罪？立刻就答应了，好不去害人了。好了，这两个，一个是孙武宗的徒弟，一个也是逃犯，一个是女鬼，那么就合作起来了。经过了五六年，当然做了很多好事啊，救了很多条人命啊。有一天，女鬼又向这个孙悟空的徒弟跪下来了。孙悟空的徒弟一看，哎呀，怎么你又来了？又来了？不，我得感谢你，这几年我跟着你做了很多功德，现在阎王那里通知我了，可以不用找替身，直接投胎了。女鬼还告诉他，我在哪里投胎？而且我是一个男孩，女人少修五百年嘛，那投胎到男孩当然不错嘛。你第一百年以后你来看我，就跟他讲好了。好，恭喜你了，不过你走了没人跟我打听消息了啊，两人就互道珍重了，就此告别。但是女鬼出了门又回来了，哎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咒子，你再帮我做功德，只要是有人受了气伤心想投水上吊想自杀，都有鬼跟着，只要告诉他念这个咒子一念就没事了。什么咒子呢？就是刚刚大家念过的，大千世界无挂无碍，自去自来，自由自在，要生便生，莫找替代，等等再写啊。啊，这个咒是很灵的啊，很多人呢念过这个，告诉他啊，他说他心里很闷，你就叫他赶快念，很灵哦，一念就没事了。有时候你看他眼神不对的话，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，当然他心里有数，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不能明讲啊，你越劝他不自杀，他越要自杀，偏要死给你看，怎么办？哦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告诉他这个故事的来由，你们都会讲嘛，练猴拳的吗？做监牢的吗？或者有女鬼吗？大概想一想就知道了，把那个咒语记起来就没事了啊。回去一念呢、啊、自杀的心理就去掉了啊。你们也讲这个故事啊，也替那个女鬼做功德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小看那个咒子啊，是很有道理的、哦、这几句话等于是圆觉经里面的第一步啊，虽然是无名，也是无挂无碍，来去自在。好了，这个故事讲完了。这个世界啊，
自由界
各位聊清楚这个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那个咒子等等再讲了啊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上有爹娘啊，也有老公，也有太太，也有孩子，我们这时候该怎么办？听了王景文的课，他们都没来，怎么办？所以下次我来演讲的时候，拜托你们把他找来。不然你一个人修，他说你迷信，好了，他给你障碍，没有建立共识。家庭是建立在共识之上，这个家就和了。因为人的思想没有办法共识的话，就会吵架，对不对？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不能沟通了嘛，沟通就产生障碍了嘛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朋友，朋友之间，公司之间都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一定要建立共识，用了凡事情做共识是最好的。当然还有一部《太上感应篇》也非常好，这本书也会给你们啊，请来一个百来本、两百本看看哈，看看大家的这个发心。多一点，越多越好了。韩信用兵，一起念。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。因为太多人需要了，大家都是精神的沙漠啊，尤其是在枕头睡啊，真是精神的沙漠啊，埋在钱堆里面去了，不行的啦。啊，尤其这个地方是重科技，万一核战发生，一定被锁定被目标，你看怎么办？这是大灾难的快降临了。所以大家要懂得消灾免难，化解核战。我每天回向都是这样讲。哦，回向世界和平，两岸和平，人民断恶修善，无有征战，无有核战，核战的核子战争，都加这一句。所以你们也要发愿了、啊。如果这个世界不太平，大家都没饭吃，你有饭吃吗？你也没有了。所以说，人妻几妻，人力几力啊，大家都是生命的共同体，地球村呐、啊，没有办法啦。不像以前老死不相往来，现在天天往来啊，飞机一来就来了。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家要了解。好，这个做媳妇的跟婆婆之间难免会有点疙瘩，很容易产生家庭的这个纷争。一 也是变成你家庭的灾难，啊，这个很麻烦，所以太太要懂事要明理，啊，感应篇呢也要多看看。除了《了凡四训》，《感应篇》这本书非常的重要，它是元宰必读之书，就是状元宰相必读的书。它里面第一句，太上曰：“破乎门，为人之刀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”这十六个字就已经说尽了。我们的祸福没有一定的门路，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。你行善就得福，你作恶就招祸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里面有很细腻的标准，你就要看这个标准啦。它1340字解释这十六个字哦，这十六个字是纲中，是 key point 的关键，是精华。后面的解释每一句话都解释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这也是成语啊，这是里面的两句话。做丈夫的不忠不良，在外面乱搞，有女人不忠吗？对妻子不忠嘛，那落了一个图又坏，对不对？问题就严重了。女生也是一样，你看跑出去嫁，跑出去跟别人结婚呢，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，这个问题很麻烦。对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现在女生里面因为这自由民主的这个浪潮很多，这个女性主义抬头了，对丈夫都不恭敬了，不柔顺的。你要知道妻贤夫妇少，一起念：妻贤夫妇少，妻子贤惠善良柔顺，你的丈夫你有帮扶运，你的丈夫的事业就比较顺利，这是一定的。你看每一个伟大的男人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女性，没有女性都是幕后的，都懂得相夫教子。那皇帝就是这样的吗？唐太宗也是长孙皇后吗？朱元璋有个马皇后吗？都是这样子的。岳飞有个好妈妈，对不对？精忠报国啊，还有很多很多啊。陶侃有个好妈妈，也是一样的。就女性的伟大，你们不要小看自己。就女性女主柔顺很重要。如果女性是男性的个性，那糟糕了，你不能相夫了，你会产生家庭常常会争吵，啊，甚至打架都有可能。夫妻打架都是很大新闻的，有时候动刀子，甚至所以杀夫杀妻就来了嘛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家和万事兴，念。
家和万事兴。
国和万事平。
国和万事平。
家不和万事衰。
家不和万事衰。
国不和万事杂。搞砸了嘛？你看清朝，你不要小看清朝。清朝是亡在慈禧太后的手上，这里面都有因果报应的。当时慈禧太后她的前这个祖先是叶赫那拉氏，跟清朝的祖先在打仗，争夺主导权嘛，东北嘛，在东北啊，清朝金人啊，金人的后裔。结果呢，叶赫那拉氏的首领被这个清朝的祖先俘虏了，要杀头啊，他就发了个毒咒，他说你灭我的族，你把我的全族杀光了，我将来一定要灭你的族。他就发出咒语了。结果呢，200多年以后，慈禧太后就是叶赫那拉氏的这个后人，很漂亮，长得啊，雍容这个气质非常好。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天生志气，天生丽质难自弃嘛。一朝选在君王侧，玄宗皇帝把娶为太太了，当妃子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怎么办？就开始掌权啦。越掌权了，同治皇帝早死啊，哼，听说死了也不明不白的啊，十几岁十九岁就死掉了，就变成光绪皇帝了，变成儿皇帝了，他控制住了整个大权，全部在慈禧太后一人手里。慈禧太后甚至废读经书，废经不读这个清朝的这个宫廷里面的是各种本，叫无量寿经，就是我们读的那本啊，它的版本很多种啊，它是无量寿经的版本，它是无量寿经的，也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因果报应在里面。慈禧太后读经不要念了，为什么？读经在那边照妖镜一样，你的心里面的魔鬼全部给照出来了。所以我叫他们有个弟弟读个感应篇，他读了第一遍，他说我满身的罪孽，还真诚实。哎，诚实就是上策，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， 对不对？你就有救，知道吗？你读了没有感觉，你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圣贤的教诲都是劝人向善的，你业障太重，你听不进去，看不进去，不读了，知道吗？废经，废止读经，清朝在亡国，就这样来的。清朝最后晚年都是这个末年都是迷信这个扶鸾驾机，所以张家大师说清朝在亡国在亡在鸾坛上面的，慈禧太后很迷信，都是问鬼神啊，搞神通啊，知道吗？ 其实神通你以为是佛菩萨降坛的，都是灵鬼在你旁边呢、啊，或是邪鬼在你旁边、啊、跟你互相利用而已啊，你不要以为是真的、啊、佛菩萨不会搞这个事情。印光大师有一本叫做这个，这本书上就有写到，不信来去看啊、哦，在哪？在这儿，希望能够翻到啊。阿弥陀佛，哎，里面谈到风水，现在人呐、啊、都想要求好风水，结果都搞到心外求风水的，心风水在心里面才对啊、哦，不是说你要搞好风水，你皇帝他最懂得风水，最找最好的人来弄，结果怎么样？垮的最。垮的，你看保不住啊，还是保不住啊。所以皇帝为什么美多短寿呢？自太朝以来没有超过400年的吗？所以大家懂得这个道理，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，而在外境上求福田，每每丧失天良，以像争夺人家的吉宅吉地，用风水师来弄，对不对？弄至家败人亡，子孙灭绝者，都是堪舆师祸乱你的鼓动的。而且每一个堪舆师都有他的各种讲，个人的讲法，对不对？表示自己很厉害。如果堪舆师知道祸福皆由心造，也由心转，那对世道人心就很有帮助了。你看现在明天搞风水卖房子，对不对？都这样子，不行的。福地福人居呀、啊，福人居福地呀、啊，千万记住啊！你没福报，你住了那么有福报的房子，你住不下去的。会有灾难来的，所以你的福报要跟你的德恨要配合起来，才能够久才能够享啊、哦，要不然很难享这个福报的，叫无福消受，念
无福消受。
所以说、啊、懂了啊、哦？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这个吧，应该是指风水吧哈、哦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哈、哦。讲到慈禧太后，清朝亡国了。清朝他的宫殿，他在皇帝出家了。你看北平就有三个，北平的那个故宫有三个大殿，你们去过没有？我去过了。第一个殿叫太和殿，第二个殿叫中和殿，第三个叫保和殿，都是以和为贵呀、啊，国家要以和为贵呀、啊，国和万事兴啊，家庭要以和为贵呀、啊，夫妻要以和为贵呀、啊，吵什么架，离什么婚，打什么架嘛，胡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读过书了，要有智慧呀、啊，不要再胡闹了，知道吗？瓜牛角上争何事啊？你看瓜牛的那个角就一点点啊，一尖尖一点，你争什么事嘛？失火光中即死生啊！我们这个生命在整个时光的长流里面，电光失火，刹那就没有了，你争什么啊？有什么好争的？谁富谁贫且谁喜啊？你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，你有钱就过有钱的日子。谁喜啊，快乐啊，知足常乐嘛。没钱想过有钱的叫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懂啊。但是为富要仁慈啊，你为富不仁的话，你这富贵也不能久享啊。为富不仁，你
为富不仁
不能久享。你享不久了，享受不久了，很快就出事了。好，那懂得是道理啊。所以长久享受啊，我随时编出来了，我搞不清楚了。各位听我演讲的时候，我突然一句话出来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哎，那句话是对的，蛮有道理的啊啊，说不定还有押韵。所以说，人要懂得道理的话啊，随富随贫且随喜，不开口笑是吃人，所以说每天呢、啊、笑脸常开啊，面上无嗔啊，是供养啊，你脸上笑眯眯的，你是供养大众。大家看到你笑，他也本来烦恼了也跟你笑了，会传染的。你那情绪不好，脸上想好像欠你钱呢。他也看到你，哎，长官今天有问题哦，主管今天不高兴了，跟他来吵架了，小心不要得罪他啊、哦，讲话小心一点，有没有？你们同事都会不会的通讯吗？哎，今天老板不对哦，注意哦，有没有？有嘛？这老板笑眯眯的，同这个部下心里面就比较没有压力，哎，他做事情比较有效率，也不会出错，懂了吧？懂了吧？还是一传两不懂吗？好，还有几分？
5分，
还有5分呢，还要讲。好，我们谈到这个清朝以和为贵，国家是这样子，所以因果报应很可怕。很那个，你看那，你看他清朝，你看他把他灭掉，他的祖先就把那个阿赖耶那拉族灭掉，这个慈禧太后化作他的皇后， 斩他的权力，灭他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报应了，经过两百年就把他爆掉了。262年，清朝满清十三王朝，262年，希望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也超过这个时间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！一定要和啊，政治人物，你不要为了一己之力啊，把国家给破坏掉了，你也要虚宏大志啊，当前要以和为贵啊，两岸要和平啊，绝不能征战啊，那是中国的最大的灾难，世界在看笑话，在渔翁得利啊。中国一定要和平统一，很重要的，竹环建立共识，了凡四训提供共识，对不对？他是叫你修福报嘛，叫你家庭平安嘛，家和万事兴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每一家都和和的，谐谐的，每一家都可以福报安乐和平，多好呢，自然就和平统一了嘛，不用打仗嘛，不要随便这样讲话嘛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很重要，都是炎黄子孙，要不然你不能承认你的头发是黄色的吧，你染发也是变黑的，到时候还是黑头发黄皮肤，你要改不可能，你要变脸去变吧，又回头了，又回到原来的颜色了，不可能的，基因就是中国人基因嘛，你写的中国字也是中国字，还是繁体字呢，你还去什么中国话，真是莫名其妙啊，各位要懂啊，所以讲到这个我就有点啊，就想要就跟大家讲清楚说明吧，因为现在人太容易被骗了，没办法，跟着感觉走就上当了，被骗了你就不知道，灾难就来了，跟你讲哦，很多政治人为他一己之力，他胡说八道，不负责任，讲大话，出尔反尔，今天讲一套明天又讲一套，真的老百姓很可怜，
这会受到什么果
报？会受果报，为政不在多言，记住中国古有名训《论语》讲得很清楚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你看我们现在政治人物什么时候提倡《论语》的啊？你要提倡你要做到哦，你做不到你提倡没人相信你啊，就像你先生跟你讲哎，你要读了凡四训，他不读他骂你，结果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，了凡四训没有像你骂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以和为贵啊，我们应该积善修德啊，所以你要叫你孩子读了凡四训，你自己先读，知道吗？从自己做起啊，很重要的，是你要叫人家学佛法，你自己要做的很正才行，这很重要的，所以要忏悔自己做不到圣人的境界，你要学这个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，一步一步改变自己的习气烦恼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修行就是修掉自己的毛病，你看你有什么毛病你自己最清楚，认真的改，所以了凡四训的知过之法很重要啊，你要知道自己的毛病习气在哪里，你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缺点，那你真的改不过来了，你就没救了，你就是凡夫俗子了，就能过了一生了，就是我没错啊，我很好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你在问题出在哪里啊，旁观者清啊，你看人家随便讲你几句你就不能接受了，你要听好话啊，讲你坏话你就不高兴啊，不行的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，虽然忠言不好听啊，逆耳啊，不顺啊，可是利于行啊，对你的行为很有帮助，改过迁善很有帮助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对你的病情会有恢复得很快，所以东说西说长说短说，就是要各位懂得了解自己，改变自己，要自己救自己，别人救不了你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，你说是不是？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昨天也讲到，所以修行是自己的分内事，不是别人的事情，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语言，这叫修行。修了半天，你走了、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火烧功德林啊！你修的功德全部没有，又从头再修起。但是你修的福德还在，福德不会烧掉，功德是你的界定会。所以你自己问自己，什么时候发发脾气？哎呀，你的功德都泡汤了，再来啊，重新修啊！所以各位只要记住，趁机一起来，马上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猛念几句，转那个嗔念，不要出自一口，嘴巴一说出去，收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何况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你话出口了，言为心声，你说出话来，不能收回去了，已经产生口业行为了，所以要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啊。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口业行为啊，不要讥讽别人的过失，也很重要的。 啊，文王一怒是为天下而怒啊，他不是为哪一个人而怒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过失啊，也是希望曾子吴能够反省回头啊，因为他们的政策会影响太大太大了，影响世界和平，影响国家兴亡，影响民众的福祉。如果他们头脑昏了，不听了凡四训，不懂得泰山感应篇的道理，心口不一啊，既说谎话，这怎么得了呢？为他不下八十而低，有时候拼命的劝，知道就好。今天的题目啊是消灾免难的秘诀，刚刚我们给你们讲报告过了啊，从个人到家庭到整个世界社会，如何消灾免难，如何趋吉避凶，刚刚给你们报告两本书最重要，就是要懂得因果，了凡四训就是告诉你因缘果报，这个泰山感应篇就告诉你因果的标准非常细腻，所以希望大家这两本书两本的这本广播剧和原文啊，一定要读原文，除了你了解它的大意之外，它有解释，它有翻译，你要读诵它的原文，我就强调了，你要看经而读，看原文而读，你看得到看得清楚它的注音符号，你念得清楚不要念错，你听得清楚，你这时候是界定会依次元修，经过读经的过程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个读经的训练，所以你的定力不够，智慧不开。我刚刚跟你讲过这个观音菩萨不是挽救劫难吗？有劝大家读经吗？念佛吗？就是定力嘛哈，因为你要修定才行，你才有开会，你才会开会。那么人生啊，在世学佛是最大的福报，如果你没有学佛的话，你在这生就空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佛法是觉悟的办法，是让你觉悟的学问，人众生颠倒迷而不觉，真是这样子。我刚才不是说要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吗？啊，这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开天眼的这个和尚，他修的哎，开了天眼，他一看，哎呀，事情的真相都看到了。他有一次走到一个村庄，他看到村庄正在结婚办喜事，办喜事，这新娘官，新娘是谁呢？原来是他祖母眷恋这个家庭，又投胎回来当个女生，跟这个他的孙儿结婚，所以孙儿娶祖母，念子己父皮骨，儿子不是打那个骨啊，那个骨是牛皮做的，所以腹皮的骨，知道吗？别听错了。哎，因为那个以前的敲锣打鼓嘛，那结婚嘛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哈。结果那骨皮是他父亲投胎制成那个皮啊，牛皮做成骨啊，所以孙儿娶祖母，子己腹皮骨，牛羊席上坐。过去他们家里面养的牛羊，现在投胎做人啦。后面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来参加他婚礼了，就牛羊席上坐。那么婚宴呢，总要吃这个杀鸡宰羊啊，对不对？吃肉啊。结果呢，那些肉是谁啊？六亲玻璃主，他们的六亲眷属这一世死了之后，投胎做畜生了。结果现在换他们来被供入以肉供人啦，供大家吃了。你看，这是六道轮回的真相。你还不知道啊？这众生颠倒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啊。你看得了这个道眼的这个老和尚一看，哎呀，是这样子的。你叫他吃他不敢吃，他绝对不敢，走掉了。这众生啊，芸芸众生啊，如果不学佛的话，永远是在迷惑颠倒，你出不了这个轮回的。来，轮回也不是那么容易出的，你不好好的修就出不去。所以天道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叫六道轮回，一起念。天人阿修罗，
天人阿修罗，
地狱鬼畜生，
地狱鬼畜生，
就是六道吗？你难道不懂吗？啊，确实鬼到处都是哦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，所以你们不要怕鬼。哎呀，老家的鬼呀、啊，到处都是啊，怕什么呢？敬鬼神而远之，保持恭敬，他是一个众生，一样要学佛。像鬼道学佛的鬼比我们人多嘞。他比我们念佛还精进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自己要吓自己，人吓人会吓死人啊，自己吓死自己。我给你看好。那么地狱道是痛苦无量啊，所以佛祖对我们开示啊，吃地狱苦发菩提心。那想到地狱的痛苦比人间的火烧水冲，大水冲你，大火烧你，要痛苦的无量无边倍，你就会发起菩提心，就会觉悟了。哎呀，人世间啊，短暂啊，虽然是凉亭啊， 你还要觉得很好啊，并非久留之乡啊，会有大灾难来的。那么畜生道你也知道啊，难免在这个人间受一刀啊，对不对？那流血啊，互相吞蛋啊，你看那个金骨这个动物世界啊，你看追啊追啊，老虎在追那个狮子，在追豹，在追动物啊，羚羊啊吃啊，弱肉强食啊，所以畜生死的时候血肉模糊，对不对？还被奸曹阻达，你说怎么办？你们买的那个鸡块都切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个猪肉的牛肉都切得碎碎的，你们碎牛肉你们听过？碎鸡肉、碎鸭、碎猪肉，那是碎尸万段。所以你是不是地狱嘛？你说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地狱嘛？真是的。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吃荤的话，不能吃素，你不要摆活的进来杀、啊，你家厨房变凶宅了，你家就变凶宅，你不知道见血啊，急啊。那鬼道呢？恶鬼道很多啊，恶鬼太多了，哎呀，它的种类是无量无边啊，啊，所以木莲救母啊，木莲母亲不坐在鬼道啊，是咽口鬼啊，吃东西啊冒火的，东西化成灰炭啊，根本不能吃啊，所以各位了解，鬼道是恶鬼道，没东西吃的，你看你这里饿你一顿，弟弟。妈，我饿肚子好饿哦，你就叫了，抗议了，为什么还不弄饭给我吃呢？你看一肚饿你一顿你就那么难过了，何况饿了三天，看你还敢不敢造反，很麻烦的。人道啊，鬼道啊，很苦，没东西吃哈。那么人道呢，是苦多乐少，容易有悟性，拥有觉性，记忆力又强，所以是活在人间世间生活。他道理在，因为三道道太苦了，他要学佛是很困难的。他没有文化，看不懂佛经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，他都讲人话，他听不懂吗？要靠佛力加持，他得到一点感应啊，要不然他真的听不懂啊。那么天道有福报，天的阿修罗，我们讲阿修罗是指天的阿修罗，天道的阿修罗，他能跟玉皇大帝、四大天王打仗，兴兵作战，所以天道这两天也不太平安，常常打仗。因为天阿修罗的女人特别漂亮，啊，玉皇大帝啊，天庭人呢想娶她做妻子，所以天阿修罗常常怀着这个斗争嗔恨的心，所以他身心不得自在。只有天堂诸天的这个处境比较快乐幸福，这是六道的状况。那么天界，但是太快乐了，有的地方真的是每一层不一样，安逸享受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多人啊。修行啊，就想升天。五衰就是衣服染上灰尘了，脏了。第二个是头上的花冠很鲜艳，凋谢了。第三个身体本来很香的，发臭了。第四个腋下不流汗的，流汗了，变成身体不会出汗的，那流汗快死了。不乐本座，坐不住了。这些五衰相一出现，那么许多男女眷属，你的家庭，你那个天上也有这个眷属的啊。通常背你而去了，不理你了。那时候，同时呢，那时候那种自知死之将至那种恐怖忧愁的心情啊，很难过的耶啊、哦。所以各位了解，欲界天就有这种现象。那色界十八天寿命长，可是也有灾难哦。火灾会烧初禅天，初禅三天都被火灾烧了。从阿鼻地狱大回烧，不是人间的火，那结火动烧哦。烧到那个初禅天，好高好高啊！各位了解，这个须弥山是怎么这个世界的中心？玉皇大帝在山顶，四大天王在山腰。你看，它上面还有26层天，每一天不一样哎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才懂，寿命都不一样，福报也不一样。所以各位了解，哎，有人问我，哎，天人会不会谈恋爱啊？有没有男女关系啊？有。六欲诸天就有啊、哦，六欲天里面，这里面要讲到啊，跟你们讲到啊，真的有人问这个问题，还是很有兴趣啊，好吧，大家都对感情看不开啊，没办法，男女之间呢、哦，这个问题蛮麻烦的。第一层天、第二层天叫四天王天跟道立天，根据佛经《楼旦正法经》里面讲到，四王天、道立天男女行欲的时候，就有性行为的时候哈。跟我们人间很相近，但是他们有脏东西不泄精，知道吗？他们有脏东西出来，我们人间很脏啊、哦，会有这个染污啊、哦。那么夜摩天就是第二、第三层天以上， 却喜欢抱、拥抱或者拉手。刚刚就讲有个有一句成语叫做四王都乐，四王刀立共相抱嘛，喜欢啊啊、哦哦。那么夜魔，夜魔天呢，夜魔拉手都率笑，夜魔天就拉手，甚至他也会抱。那么都率天就第四层天啦、啊，喜欢笑，笑就够了，看到你就笑，一见你就笑，哇，那个感觉比你还快乐多少倍啊！他就一就近了，完成了满足了他那个欲望，你不用抱了。光笑就好，夜魔拉手都帅笑，念。
夜魔拉手都帅笑。
第五天化乐天啊，看化乐天呢，只用看的，看了很久，就三视熟视，就看你盯着你看，就会就近了，跟他笑都不要笑了。那看化是在第六层天呢，只要听到你的声音，闻到你身上的香气，就很快乐，就够了。就不要看，连看都不用看，或者只要看一眼就好，一刹那就好，就是不用熟视，只是很短暂。他化战，所以说化乐熟视，他化战。化乐天是第五天，他化天是第六天，他化战是看一下就好，或听你闻到你的声音，或听到你的香，闻到你的香气就好。所以各有六欲诸天的这个性行为的这个是这样的。第七层天色界天到色界天有十八层。初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三禅二禅三天，四禅九天，这十八天色界天有天有身体光明的，他不需要这些饮食睡眠，他不需要，也不需要男女的欲望，不需要，他扶住了，这禅业为实嘛，啊，这禅定。那么有人就问了，六欲天有欲念了、啊，虽然是比较比我们人间轻微嘛，对不对？形式不同嘛，他欲念比较轻嘛，这福大欲就轻，他福报大，他欲念就轻。欲念不是好的，你看那动物的欲念真强啊，它才不管你的，随便的呢，随便就可以来乱来，对不对？没有羞耻，它也不穿衣服，对不对？人不可以的，人是万物之灵啊，人有羞耻观念的。那么有人问，六欲天的欲念虽然比较轻微，每一天都不一样，越来越轻，不知道还会因此欲念而堕落吗？怎么答复呢？佛经上讲很清楚，但有欲念，只要你有这个欲念，无不堕落，通通会堕下来。经上香天中大西部啊，这指这些六一天的、啊、无过于女色，天你真漂亮啊，我们世界小者不能比啊，差了十万八千里啊。天中大西部无过于女色，女人赴诸天，女人把这个诸天的这个天人啊，男的天人啊，将绑住了，都互相都绑住了，还是会爱来爱去的，将至三乐道就坐下来到出生第二个去了，知道吗？懂了吧？什么叫天堂？懂了吧？六一天都有这个关系的啊，那色界天就没有这个关系，那无色界是空界天是灵界，没有身体的，可以讲都有灾难，怎么讲呢？你看，所以佛经有讲更厉害的大三灾，不但要摧毁人道的这个地球啊等等世界哈、啊，这个更要毁灭天人的天堂。根据佛经记载，众生所依止的诸佛世界国土，你看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星球啊？100亿个星球。100亿个太阳系哦，还不是一个星球哦，是一个佛的教化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，真搞不懂它有什么意思。相当于现在科学家的观念是100亿个太阳系，这是基本单位。如果以这个黄念祖，即使他学科学的哈，他的看法又不一样了。他的佛学造诣很深，他说相当于100亿个银河系，那更广大了，一个佛的教化之区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们这样的生活，你们有教化之需啊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各位了解。那么有里面有几多少万一个星球，你也不知道，算不出来。但是你成佛了，你就最高的智慧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对不对？你都很清楚，这个世界下了几滴雨，你的化区里面下了几滴雨，就像你看手里面的芭蜡一样的清楚。佛观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你手掌里面的芭蜡。天天天眼动视嘛，没有障碍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所以有人说，他说我什么修了什么神通，我种什么果了？哎，你这张纸你看得过来吗？我脸在哪里，知道吗？他看不到，那你是误会。他那边外面谁在走？他不知道，墙壁看不穿。你哪有天眼啊？哎，天眼稍微功力强的，可以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范围耶，那么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，动视没有障碍，何况是地球，看穿都没问题啊。所以各位了解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不会被骗了。 啊，火车站一点点那个能力，你就哇很兴奋，你可能被他骗你就不知道啊。好，那么火烧初禅天，初禅天会聚了大火，从阿鼻地狱，从我们的世界阿鼻地狱烧到初禅天这么高，所有的这初禅以下的天堂全部毁掉。那么水淹二禅，二禅更高了，二禅有三天呢、啊，从阿鼻地狱水大水那个劫水哇上去烧，淹上去，二禅天就垮了。火烧风吹三禅，你看三千天还有大风吹的，把三千天吹坏了。那些地狱、人间、天堂，一经这个一经中一经这些火烧、水淹、风吹之后，全部是化为乌有。你看大爆炸之后，对不对？佛经那个科学家讲的嘛，成住坏空嘛，这个宇宙是这样的。那么四禅以上的诸天是有比较福报大了，虽然可以免掉这个三灾，水火风三灾，但是也有福寿。福尽命中的时候，福尽了寿终的时候，他会生大苦恼，一样会死。只要是有量有数的事物，就得终归磨灭，有其终了之一日。所以最高的成天，非想非非想数天，二十八成啊。那八万四千大劫的寿命，哎呀，好长啊！在我们来看来，以佛眼观之，用佛的眼来看，那还是跟一刹那没两样呀。对他佛来讲是时间是虚妄的，况且天福享尽的时候，每每容易堕落三恶道中。你看第二层天的一个天王快堕入印度的一条猪，他就跟玉皇大帝报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变成印度的一条猪了，他很恐怖啊。那时候玉皇大帝是学佛的，上帝在学佛，你们不知道，真的。他告诉他皈依三宝，忏悔灭罪，这个方法可以不要转到那个地方去啊。所以各位了解这道理。所以苦尽甘，这个甜尽苦来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人啊，本来是好日子的，一下子变穷了，是不是很难过？那你不是更加烦恼吗？所以没有解决你的这个灾难。所以各位，古德就先前就曾经语重心长的讲了一首偈子给大家听，啊，一起念：六欲诸天现五衰。
六欲诸天现五衰。
刚刚讲到六欲天嘛，五衰相现会死人的，三产忧患有风灾。修了三禅了，比初禅二禅要高了，还有风把你吹垮，知道吗？众劳修道非非想，
众劳修道非非想，
纵然是使你修到的最高一层非非想天二十八层，你还会摔下来啊！射空界天的人死的时候，跟箭射入你的身体一样的痛苦，如箭射体般的痛苦。你爬得高，摔得重，摔到阿鼻地狱去，你就不知道。所以众劳修道非非想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念不如西方归去来，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不入轮回了。而且西方极乐世界比天堂的福报大了不知道多少万亿倍。无量寿经你读过没有？超世系有第十八。比方说这个世界的乞丐放到皇帝不能比嘛。假令第四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你看第六天的天王就他化自在天了，跟第二层天玉皇大帝百千倍不相类也，也差一百千倍。第二层天跟第六层天用福报差百千倍的，光是相貌就好，差那么多。所以各位要读佛经才知道，哎呀，佛的富贵呀、啊，极乐世界的富贵呀、啊，庄严呐、啊，你才肯去呀、啊。要不然说，哎，好远我去不了，一念就可以往生，知道吗？就看你信不信，就看你可不可以修啊！但是你不要等到临终那一念，很危险的。你现在不修，等到临终那一念，你投机，没办法了。你今天听到了就没指望，就开始积功累的认真修了。因为你听到佛法了，那是指临命中才听到佛法的人，才有这个福报。但是你看有几个不昏迷的？你想想看，一百个九十几个昏迷了，那九十几个都没希望了，那还有人跟他讲哦，对不对？讲了之后还要相信呢、啊，也不容易耶。那是千万人才有一个哎，所以临命中听到佛法忏悔往生的，一千万个里面才能一两个，那个机会已经太渺茫了。我们一般人听到都是积功累德、断恶修善、念佛持戒、求生西方，我们是这一类的，叫做积功累德的。好，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啊。而且佛经讲了，《法华经》讲了，三界无安啊，就是刚刚讲六道轮回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讲过了吗？犹如火柴，就像一个房子着了火一样，重苦充满里面，重很多苦痛啊、灾难啊，充满了、啊，甚可怖畏。我们听到这句话，一起念：三界无安， 犹如火宅，众谷充满，甚可怖畏。我们是甚可，可还蛮可爱的，呵呵，还蛮留恋的，不愿意去脱离这个人间呢、啊？这样是不对的，你是错觉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因为你不知道真理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给你看清楚了。刚才紫金不平谷，你就懂了吗？对不对？孙得起祖母，六亲玻璃主，你难道不懂吗？牛羊席上坐，这已经告诉你真相了。所以我们肉眼凡夫有限，你要相信圣人的话，他不会骗你。所以不但我们应该厌离恶道，就是拿来天道也要厌离，不要求升天，因为天福享尽会摔下来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欲免轮回苦，你想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，及早念弥陀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再拖了。日落西山暮鼓吹啊，生命一天天走掉了，日子一天的过去了，一年一年的不见了，小步又向坟墓踏了一大步啊，还在祝你生日快乐啊，你说这是不颠倒吗？所以众生颠倒就是道理、哦、娑婆八苦十堪悲啊，娑婆世界有八苦啊，生老病死苦啊，爱别离苦啊，最爱你的你要离开啊，这个怨憎会苦啊，最不喜欢的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啊，你是怎么办的？冤家路窄啊、哦、求不得苦啊，你想要求发财好难哦，求升官也很难啊，总有你求不到的吧，成吉思汗啊，征服欧亚洲他还求个不死还是不行的啊，对不对？总有你求不到的嘛。五阴炽盛苦，这是生死的根本啊，七苦的根本啊，因为这个苦招来那七苦啊，一直轮回啊，就烦恼啊，色受想行是五阴啊，所以一切灾难都来了。观音自在菩萨照见五阴皆空啊，所以他度一切苦厄啊，他可以普度众生啊，我们是无意不空啊，这受一切苦厄，一切灾难就来了。你会念心经就懂了啊。好，世出世间思维变了，哎呀，这世间啊，这想变了，出世间的法也想变了。佛法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呐、啊，可是不容易修啊，要修成佛不是我们能力肯定修成的、啊，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方法最我们可以承担了、啊，给当下就接受了。老太婆不认识字都可以修成功，你为什么不能修成功？最简单最容易做的嘛，南无阿弥陀，你不会念啊，你又不是哑巴，哑巴都可以念的，心里念嘛。哎呀，所以各位要听清楚啊，哦，不要再上当了，已经无量劫来流浪生死啊，都是因为不懂得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啊，懂了你做不到，等于不懂。你听到阿弥陀佛，中国人心头上口头上的阿弥陀佛你都听过了吗？你念了没有？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念？是不是不倦怠的念？不是这样子你就不懂。所以不念弥陀更念谁呢？你要你念你爹念你娘不行的啦，这样会变鬼，看感情知道吗？不行的。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，你现在听到了今已闻。你看沈后是有多少人来，中国人没几个来听王女文讲法，对不对？还等着我们不肯进来，不来就是不来。此生佛法难闻今已闻，你听到了，而且你看我讲的从消灾免难讲到净土法门，就要点到为止，讲得不深啊、哦！你也算听到闻到啦。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生？你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你再投胎，投哪一胎不知道哦。你还能听得到这个佛法吗？你能够听到一生成佛的净土吗？难啊！所以各位了解啊，哦，好好的修啊。这里面再强调一下啊、哦，净土中的好处，念佛法门的好处。善导大师讲过，日本人最精进的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，相传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，有工具有公案的啊。他说世尊所以新出世，唯说阿弥陀本愿海，诸佛出世度化世间，主要是就是说弥陀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海，四十八大愿，愿愿都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的。你看看你懂这句话，你就会好好念啦、啊，这句话的意理非常的深，如果大家一时不能够体会，只要你信仰，即有不可思议的法义，你得到这个法义了，一切即从此大愿海出生，一切无不归还此大愿海，阿弥陀佛的大愿海。那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，忤逆十恶的这个重罪的人啊，临终地狱现前真诚的改悔，专心念佛念十声就可以往生了。唐朝的张善和杀牛的 他是这个公案，就我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就讲到他，他念十生不到就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杀牛的罪那么重了，但是他过去生中修得很久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次迷了，临终没有昏迷，哎，他福报够，他没有昏迷，有人刚好和尚经过他门口，拿一把香枪，广念阿弥陀佛救命，他看到很多牛头人跟他索命，杀牛了嘛，所以他就跌了，哎，牛头人不见了，佛来了，就走了，断气了。对，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都有记录他这个事实，你看，可见净土中的殊胜不可思议，十生都可以成功了。但是你们现在不要指望这个啊，因为你们现在听到了，你不是临命中的，所以你没什么机会。至于持名的功德，阿弥陀佛，你念他这句功德有多大？东密的新教大师，密教里面东密，日本的东密的啊，他有说明，他说从阿字流出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流出一切诸佛。他底下说，为什么念佛有这么大的功德？就是这个佛号里面有一个阿字。你看，连阿拉、阿门、阿飞、阿妈都用这个阿字，这个阿字妙极了啊！最亲的人才阿，所以阿弥陀跟我们最亲啊！所以这个字的独生功德很大哦，我们应该读阿，不要念哦啊，很重要的哈。嗯，这波有点扯，音比较扯，但是你真的练习惯了也就算了啊。你教一定要教阿，不要教错了啊，因为这个字很重要。阿字是华严字母音的第一个字，这个字有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许多人目前许多人念的不合这个反应的，那么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多生多劫万德熏修的果实啊。你念名号，名号中就有万德庄严的妙果，就在你心中，而且名号的功德不思议，所以持名的功德也不思议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持名念佛功德也不思议。那么净土中有一个祖师叫道绰，道绰大师他曾经举个事实来讲啊，来举例说明说明念名字的好处。你看以前啊，以前那个医药不发达，要治狗咬，你被狗咬到了麻烦的哈，就用老虎的骨头烤热了，在伤口揉擦就可以治好这个病。但是穷乡僻壤被狗咬了，老虎骨头哪找啊？找不到的，怎么办？就用把这些手弄得很热，在那个地方伤处揉搓，嘴里还念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就可以治好。哎，真的，你不信啊？现在那个药太发达，你不像以前的偏方了。另外一个例子，他本身自己的亲身的经历，到处大师亲身的经历，这主是不会讲谎话的啊。跌了脚，脚扭伤了，要用木瓜烤熟了，烤热了啊，来擦。木瓜也是平常可以得到，也不是平常可以得到的，但在我们这个台湾比较容易得到，或者是比较热的地方才得到，北方不容易哦。哎，他用自己的手搓热了，在桑树按摩啊，脚摔伤了，就这样木瓜木瓜这样念，哎，脚伤了就好了，一边揉就有这效果。所以名字有它的力量哦。哎，可见名字跟实际是相符的哦，相连的哦，你不信吗？你叫张先生，张先生就来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请李先生，李先生到了吗？对，念万德洪名就可以招来万德，这道理是这样子的。所以阿弥陀佛的一切功德就被你招请来了，你不念他念谁？好好念了啊。那么净土宗为什么跟别的宗比较起来，它有四个优点，别的宗可能就没有它那么简单方便了，容易修了。第一个它稳，它不像禅宗密宗，密宗的师父非常重要，禅宗也同样来选择师父，要相信师父，要靠师父，这就不容易找到了。所谓名师难遇，念
名师难遇，
真正明白的他过来的他已经成功了，这叫名师，不是有名的哦，要错了，要搞错了，知名度高的不见是名师哦。如果你遇到的是没有面目的长老，被他拿一个冬瓜印子给你印了一印，说你开悟了，你本来没有开悟的，又偏偏遇到一个不长眼睛的长老，拿一个冬瓜刻着印给你盖个印，给你印心了。你看冬瓜刻的印，冬瓜你们吃过吧？这个刻那个印章，你看冬瓜刻的印章一定是模糊不清，它很嫩，那结构很软的，那组织的结缔啊，很软的，这是比喻啊。好，你用那个宝石刻的印就很实在了，对吧？那这个长老有名无实，他自己并没有开悟，偏偏要强作会家，他说他开悟了，给你一个糊里糊涂的证明，印证你开悟了。那么你自己也相信这是如此，那你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所以禅宗的师父非常重要，但是净土宗就不需要这样。你阿弥陀佛作为老师，你阿弥陀佛作为老师就够了嘛，自己练就好了嘛，也不求人嘛，你要听经就对了，很重要。为什么修行难呢？难就在于在生性，你信不相信？ 有这么难进土中那么那么容易，为什么你难信呢？就是你难生信啊。但是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同赞，千经万论共止，十方诸佛无量的经典都给我们在作证，启发我们人们的信心，所以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比较容易建立了。你看经典就知道，我跟阿弥陀经讲了，六方佛出广成舌相，在证明啊，释迦牟尼佛没说错，赞叹的不得了，你们汝等皆当信受奉行啊。所以我们听佛的话，佛是圣言量，绝不打妄语，各位要相信啊，世间好话佛说尽，无奈众生不相信，于是才会不相信啊。所以你只要信这个法门，由信生愿，你就发愿啊，由愿起行，你就可以成就啊。所以很平安，没有任何的危险，只要老实念佛，不要东参西访，自然远离恶思恶友。我们这年头啊，这世间啊，末法时代太多恶思恶友，容易上当啊。你这样的不需要这样的，你就不容易上当，所以很稳。第二是他容易，小孩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一教就会嘛。你叫他念经，他也不会的，他不认识字嘛。啊，很多一字不识的老太婆就念阿弥陀佛，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一字识字，这得到很好的结果，人人都会，可见他非常容易。第三是普遍的，他能普披三根。人的根气大概有分三大类：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他这个法门能够全部照顾到，不管你是上根。中根下根通通可以受用，所以上至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等觉菩萨都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下到五逆十恶地狱现前的这个众生啊，这重罪的众生啊，他念十声佛的可以往生。所以这种根系，这样的根系他都可以普遍，上至等觉，下至地狱众生，只要你念佛都可以成佛。第四是妙，这法门非常的妙，妙是指你不可想象，叫妙。它是暗合道妙，小入无声。你看，
暗合道妙，小入无声，
不是要求你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合道，不需要啊，而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句接一句念得很，时候很诚恳，很清净，这个世间的事情都不想了，于是在你的心，这个有念的心中只剩了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你就离开妄念了。若是一上来叫你离念，哎呦，那就很难呢。所谓欲除妄想，去一天两，你看，
欲除妄想，
去一天两。这妄想不好，我要去掉妄想。这个想就是妄想，知道吗？嗯，去了一个，添了两个，所以你对他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你老实念佛，不知不觉就离开了妄想，就从有念达到无念，不知不觉就合了道妙。往生见佛闻法而证的无生法忍，这就是巧入无生，所以他妙极了。各位，这是净土宗的殊胜啊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读了博士来读这个，不需要，你不认识字都可以念，你博士还不见得懂这个道理，好深哦。佛法无人说，虽是不能解啊。所以你们要多听经啊，最好多听净空法师的这个净土方面的这个资讯啊，很多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够你听的，几百卷，上百卷的这个卡带 CD 啊，在家好好听，不需要跑道场，不需要常常跑道场，偶尔去参加个念佛共修就可以了。道场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家里，不要到处拜啊求平安啊，求了半天还不见得平安的，孝善勉念靠自己啊，知道吗？不是靠别人啊，但是要懂得利益众生。要懂得供养三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开始发表一问题，一问。时间有限，把握时间，快问。
什么是供养三宝？
供养三宝啊，三宝就是住世的三宝哈，我们的住持三宝就是佛法僧啊，就是在佛门里面种福田呐，修福报啊，供养三宝，你要恭敬心。你才会得到好处，你就是心不清净啊，想要我供养三宝，听说佛门里面一文吸舍万文收，靠一本万利啊，我供养一点就想要一万倍的回报，这是不对的，这种心态就不对了。你布施供养三宝，你要心清净，三轮体空，要听了凡思训，没有布施的你，也没有布施的对象，也没有布施的财物，你不要执着这些东西，你的福报就很大了。我们对三宝要恭敬，因为佛宝、法宝、僧宝在人间出世啊，对人对众生的利益太大了。 佛宝就叫你觉悟啊，佛就觉也嘛，法宝叫你正知正见的、啊、法者正也，圣宝叫你清净无染的、啊、清而这个净而不染、啊、要不然我们众生都是染而不净，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所以三宝的意思你要懂，皈依要懂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什么疑问？看你们都很充满了智慧的眼神，没问题啦，还是有的。大姐帮忙问，快点哦，时间有限了。弟弟，你要多念佛，知道吗？不要贪玩啊！啊，你有佛法的因缘的啊。男生调皮捣蛋是比较，这个年龄是这样子，但是好好听了完师训就乖多了，懂吗？听太太感应片就说，哎呀，我错了。啊，念佛出生念，哎，但是不一定，你不方便的时间。不方便的场合，厕所默念，床上默念，知道吗？不干净的地方默念，其他可以出一点声音，会比较专心。但是声音太大了，喉咙会痛。念不久，续航力不够，这时候你小声念，小声就是金刚念吗？你自己听得到，只是在唇齿之间的声音，声音在你的唇齿之间，知道吗？你听得很清楚，你叫耳朵听，秘诀在口念耳听，听清楚，这最重要。号码要记清楚更好，一到十循环不断。
放录音带算不算？
放录音带你要跟着练，不然一边放你有听没有到、哦、你在胡思乱想也有可能。很多这种现象、啊、我们修行我们知道的过程啊，所以你跟着唱跟着念也很舒服的。吃饱饭精行最好，跟着念帮助消化。吃饱饭要坐着，肚子越来越大。啊，睡觉的时候可以放着小声一点听，你就入眠了，很好入眠。好，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就胡思乱想了，乱做梦了。嗯。还有什么问题？
如果说，
好。
平常我们不是故意换坐着，忏悔来做怎么办？
忏悔，平常不是故意犯错，是无心之过。
自己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就是自己的智慧不够，就好像你以前的红帆啊。红帆在台湾不是要杀人才祭祀吗？结果无缝就给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红帆杀犯这个三地爷那种杀人的习俗啊，祭头嘛，对不对？杀头来祭天嘛，或干什么啊，祭祀嘛。你说我不知道，我没这法律规定啊，有没有罪？不对的。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就不算数，但是你知道之后再犯那个罪过会比较重一点，是真的，你故意的。所以法律上有时候你无心的或者没有动机，对不对？就判轻一点，但是还是有罪，还是有过失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读经开智慧，你就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可以讲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就会脑筋就很清醒了，你的行为自然会导正。所以修行就修正我们偏差的行为、偏差的语言、偏差的信念，就叫修行。修行不是拿香拜拜，那是形式而已。真正的修行是这样修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弄错。身在功名好修行，家里面也很好修的，家庭就是你的道场，是你磨练修行的道场，你就变成菩萨妈妈、菩萨祖父，知道吗？菩萨媳妇，懂了吧？你就没有家庭问题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下手，不要从表面下手啊！那是网路啊，希望你们哎看一看王警官的那个网路，你拜托那个蔡医师把它照一照，网络啊www.fainorgfiln.wz 中间还有三行啊，那我就没念了。好，还有什么疑问？没有疑问我们要结束了。好，就结束了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